重重悔缅第三十六，
不过离啦，吾与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消，辗转相生，感有凡此，当力恶除。
或其今生先被病殃，生死不得，事中见之。
或于寿中入三恶道，受痛酷毒，自相招言，
共其冤家，更相杀相，从小微起，成大困劇，
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思维，各欲自快，无复曲直，痴欲所逼，后己争利。
佛在讲经的时候叫住当机者的名字，就是要讲出最重要的开示，
而且希望途中要特别注意谛听。
五恶五痛五消，
前面已经详细地讲过了，五恶是因，而五痛是花报，
而五消呢是果报。
辗转相生，感有犯者，则必定堕入三途，受无量的痛苦。那些恶人，他做恶的时候不相信因果报应，受果报的时候又不服气，
而不服气心情就更加恶劣，越陷越深，好不容易回头的。
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先看看自己，未学佛的时候成日都怨天尤人，
我比人家叻好多啊，为什么我所得的就不如人家那么多呢？
因为他不知道
一饮一着莫非前定，
假如明白了三世因果的道理，
心情也就平静得多了。
如果不学佛，不知道又会做几多罪业了，这些就叫做辗转相生，
感有凡此，当力恶除。
这些是佛提出的警告，
也就是叫我们要注意了。
我早年学佛第一次读到慈云灌顶法师所著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张所策，他的注解中有
念佛人的一百种果报，第一条就是堕地狱。
对于此我颇为怀疑，就请教李老师，请他开示了。他说
念佛的人亦会做五恶，他的心口不相应，佛号就无能为力了。真正的念佛人啊，要以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用一句佛号变成自己的本愿功德，那才得的。
所以念佛如果是心口不相应，就是假的念佛人。
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事中见之。
是说现世身患重病，求生求死两不可得。李老师在经文先被病殃的旁边住了，
吾达禅师人面苍时，
这几个字，吾达禅师是唐朝人，他道行好深，道德学问修持都好好，皇帝于是就拜他为师，
所以称之为国师。
有一日皇帝送给他一具沉香宝座，
而他接受宝座之后就心生骄慢了，
这种心一起，护法神就离开了他，于是他那些冤家债主就趁机找上门来了，
所以他的膝头哥上面就生了一个疮，好像人块面那样的。
在他未发达的时候，曾经在京城里面遇到一位有病的出家人，他一身脓血，他一看到的就生了慈悲心，于是尽心地照顾他。这位有病的出家人感染他对他的恩德，于是就对他说，
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就可以来四川彭州的九龙山找我，那里是有两棵松树做标记的。
那时他身为国师，生了人面疮，群医束手，于是就想起从前患病的那位僧侣和他所说的，就去到四川那里找到这位僧人。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那阵时那位病僧就是迦洛迦尊者的化身了。
尊者就以三昧水帮他洗人面疮，而且还告诉他，
这个冤魂就是少错来啊， 他为了要报旧日被你所杀的仇恨，在十世都得不到机会，今日我就以三昧水和你解冤，那你以后呢就不会再有为患的了。
吴大国师的人面疮即刻就痊愈了。
由此可见，杀业之重，其怨恨是累世求偿不舍的。
今日看到那些重病缠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必定是有宿因的。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了真相，现在就要来防范了。
过去做的恶业，从今之后决定不再做了。从前的恶业是因，现在再做的是缘。
所以不再做，缘就断了。恶
因虽然有，而没有恶缘，那就不会引起怨恨了。
或于仇中入三恶道，仇痛酷毒，自相招言。
这些是指死后的痛苦。假如临终的时候没有痛苦，干干净净，没有污糟东西，纵然不是学佛，
亦不会堕三恶道的，
否则必定没有好的去处。一切痛苦的来源多数都是由杀生而起的，
而很多的事情呢都是由小恶而演成大患的。
与人往来不用太认真，
所以受少少委屈也就算了，不要全报复之心啊。
人家来借钱，如果有能力就借给人，还也好
不还又好，
不要因财失意伤了朋友的感情，平时的生活就务求清苦，
若果是有余力就帮助人家，
这些只是真修福啊。
贪着财色不肯思维，各欲自快，无复曲直，痴欲所逼，后己增利。
这几句经文说明了人事的纠纷
和因缘果报的由来。
五欲七情都是祸首，世人贪着不知道他的厉害，就好像刀头舔蜜，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自然就不会执着了。
在财富方面，总是想要多多益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获得极为短暂占有的快乐，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世间的人迷惑者多，
清醒的少，
而学佛的人经常被人批评为
傻瓜、消极，都不知道怎样享受的。
我刚刚出家的时候，人家批评我
说年纪轻轻就连肉都不吃了，皮鞋都不着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真是何苦来由呢？
我说我希望我的享受在晚年，因为老年受苦才是真苦，纵然是有儿孙或者是请人照顾，这些只不过是表面风光啫。
而且老病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得到的。
美国的医药保险制度很合乎理想，每人每个月给点保险费，
而日后若果是生病住院呢，费用就全部都是由保险公司负责的了。
如果只是希望
将来如果我生病的时候我就有了保障了，
这样将来或者就会成为事实。如果是念头一转，
我将这笔保险费就当作是每个月帮助别人的医药费，那我自己就不需要享受了。
这样呢，晚年就可能会保持健康的。
所以凡性就在一念之间呢。
现在是竞争的时代，不争就不能生存，
但是争到最后呢，只是趋向于三恶道了。
处在今日的社会，与人无争，
于世无求，
照样可以生存下去的，
而且生存得非常之愉快，
所以又何必争呢？现在民主国家的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都要竞选，而且听讲话
竞选要花一大笔钱，选得上仲好啊，如果选不到的话就破产了。
这些是一种大赌博来的，为什么不将一笔钱捐出来做些慈善事业呢？我们能够遇到佛法，听佛的教诲，依教奉行，那是有大福德的人。
而尤其是遇到了这部无量寿经，实在是非常之难得的。
下年居老居士汇集已经不到五十年，
因为它是新的版本，初初亦都是曾经遇到一些障碍的，
所以从1982年才开始逐渐的流通，确实是好像夏老居士所说的，
佛运难信胜难信，万亿人中一二次，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无修善，
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象自然斗举，
轻轻松松当入其中，古今有事同在可相。
富贵荣华是世间人所追求的，但是必须要有节制，如果不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可怕的。
而真正懂得节制是一种大学问来的。
满清中兴时代，第一位高权重的莫过于曾国藩，
他曾经做过四个省的总督，
他是一个读书人，对于富贵荣华了解甚深，他的书斋起名叫做
求缺斋，
他统帅大军打太平天国的叛军，而且还发了誓说
我绝不会拎军队里面的一个钱回家的，
结果他做到了。
有关这段的事实在列云台先生所写的《保富法》当中说明得最为详细了，
因为他知道
满招损谦受益、啊、
因此就在他的功名达到登峰的时候毅然地急流勇退了。
而曾氏的后代谨守家风一百几年都没有衰落过。
大约在30年前，曾国藩的重孙曾若龙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的校长，
而他的家姐曾宝孙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并且兼任公职。
宋朝的宰相范仲淹
弟称文正公，
他一生都保持住以前穷酸秀才的生活，
而且一些都没有改善过，
所得到的俸禄就捐晒出来办义学，教育贫苦的童生，
并且设置了义田，赡养300多户穷苦的人家。
他轻学济贫不自产，有一次子孙就劝他，
阿爹啊，我们在京城都买回一间大屋都好啊。
他就说
在京城里面有很多的大宅，我们可以借住啊，又何必要自己买呢？
他有五个仔，有两个仔曾经做到宰相，
一个呢就是做到御史大夫，
可以称为一门显赫了。文正公死的时候几乎屋企是没有丧葬费的，
但是他的果报非常之殊胜，后代800年不衰，儿孙三英不绝。
中国有三大家族是历久不衰的，
第一是山东曲阜的孔老夫子屋企，
到现在呢有2500多年，孔老夫子的后裔显圣公孔德成先生
亦曾经担任过考试院的院长很多年。
第二呢是宋朝的范文正公家，第三家呢就是清初的叶状元家了，
而叶家呢300年不衰的。这三家之所以能够这么兴旺，他的原因都是积功累德，断恶修善的，
而并非以财富遗留给子孙啊。
佛在这里提醒我们，
要知道荣华富贵是不能够时时保存的，得到的时候一定要战战兢兢，保持着理智，不要迷失了方向啊。
不过脑筋清醒的人始终是不多的，就好像经中所说的
不能忍辱，
这里所谓的忍辱呢并非是一般所说的
安忍于他人之侮辱、啊、
而是对于富贵的环境于心安然不为所动，
而且了达世出世间一切法色皆如幻，绝不犯骄奢淫逸的恶习作威作福、啊、
应该知道纵然是富贵又能够维持几耐呢？
而地位财富一旦没了那又怎样呢？
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所见到的例子实在是太多，足以为戒的。
受施章，自然斗举，
是话无形中确实是有业力在主宰的。
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佛在大乘经中
如华严、灵严、法严，
将这个理论、事实和现象讲得非常清楚。心善行善，晚晚都会发好梦，
相反呢就会发恶梦了。
整个六道轮回就是这样而来的了。
所以自己才是真实的主宰了。
轻轻松松，
即是惊惶失措的样
子，亦就是在恶报现前的时候会神魂不定，无所依靠。
地狱、恶鬼、畜生的确有其事的，
若果不做这种恶业，这样是不看得到的。
例如人在病重将近死的时候，经常会说
我见到某某人来了，
他所说的那些人呢，或者是他的仇人，便然冒充他过去的亲戚，接引他到恶道之中的。
而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对这类的事讲得最为详细了。
念佛人临命终的时候，西方三圣来接是正常的，
因为西方三圣是本尊。
邪鬼邪神虽然能够变化，
但是他们不敢冒充本尊。
前几年周广大居士在华盛顿 DC 往生的时候，见到了地藏菩萨来接他，和他自己修行的本尊不相应。好在有龚正华大善知识从旁护持，就对他说，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接，什么佛菩萨来都不要跟他去啊。
这句说话非常重要，所以到了第三日，他看到阿弥陀佛来了。凡事都是
为心所现，为色所变，
在佛门中是佛菩萨的愿力和自己的愿力现正土的境界。
而不念佛的人呢，就是自己的业力所现的境界了。
业力善的恶的都有，
而且是强者先天，
善恶的报应非常错综复杂，
所以很难确定走入哪个道。
但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一生能够断恶修善总是比较好一些，所谓
从明入明，
但是仍然不敢保证。
因为最大的关键是在最后一念，
平常念法如养兵，
最后一念如作战，
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强大的，
所以胜负就在此一举了。
平时念法念得越熟，临终的时候就越有把握，希望行者特别留意至好啊！
与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
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不断生死众恶之本，
当离三途，忧报苦痛之道，若曹作善，云何第一？
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是欲，不犯诸恶，
言色当和，身行当尊，动作瞻视，安定随为，
作事仓促，败悔在后，为之不第，忘其功夫。
读了前面的素品之后，我们已经认识了三界六道的状况了，
亦都知道了生死疲劳、轮回的恐怖了。
那要怎样才能够超越轮回呢？
法大尊敬，
同时对善人善事亦都要尊敬，
因为敬是圣德的流露，在华严经上称之为
随喜功德，
能够断自己无始劫来嫉妒、憎恨、烦恼。
所以见到了好人好事要生欢喜心，再进一步呢就要成全他们的善行善事了。
而他的修善，我们的随喜所得到的果报是相同的。
仁慈博爱，
仁慈亦有等差，世间的人他们的仁慈是感情的，
是建立在爱缘慈上面。
菩萨的慈悲是建立在法缘慈之上，
因为菩萨知道万法平等， 对众生慈悲同对自己是一样的。
所谓爱人如己，至于佛的慈悲就叫做
大慈大悲，
完全是从清净心、平等心、同体之心发出来的。中国古圣先贤亦曾经讲过平等，
但是讲得没有佛法那么详尽。
例如庄子说，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所以将心量拓开，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自己了。
当求道世，佛劝生死众恶之本。
佛劝我哋
唔好求世间法，因为世间法系冇一个真实嘅，刹那之间就会变化无常，苦多乐少啊！
呢啲系方便语，如果系讲真话，世间法就系为苦无乐嘅。佛叫我哋
要求真实法啦，因为真实法系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嘅。咁真实法有冇呢？
有，就喺我哋嘅身上，
亦都喺我哋嘅生活周围。
我哋六根所接触嘅冇一样唔系。只要你能够认识，佛叫我哋求嘅就系呢啲嘢啦。
而呢啲嘢呢，亦就系真心啦。
大圣经中称之为
常住真心。
常住真心，不生不灭。我哋而家是妄心当家，
又称之为生灭心。
它虽然不是真心，
但是亦都离不开真心。
古德有一个比喻，
如水与光，
水是真心，
光是妄心，
真妄是一，而不是二。佛叫我们
要修真，不要修妄啊！当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真心了，一起心一动念就变成妄心了，而妄心是动的，
心迷才会动，觉了就不动了。无明是动相，而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是修禅定。
所以无论任何一种法门都是修定，只是方法手段不同。
念佛求一心不乱，
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了。
真心清净本来无一物，清净心就如同一面镜咁，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照见，而此见非理想，非推测。
所以心一动，见到嘅就有限度啦。
心可以随器官嘅唔同而变更佢嘅作用，喺眼若见，
喺耳若听，
在鼻若嗅，
在舌若尝，
在身若觉，
在意若知。
修行到咗相当嘅程度，心地清净，六根就可以互用，一切万物其法性是真实的，尚有生灭，
而性无生灭。
如果会用自性，就是原教初住菩萨，
或者称之为分正佛。
而初住菩萨就有能力示现法相程度，
不断生死众恶之本。
生死根本是指根本烦恼而言，根本烦恼有六种，
第一是贪，第二是嗔畏，第三是愚痴，第四是傲慢，第五是疑，
亦就是对圣教怀疑不相信，
第六是邪见，
亦就是错误的见解。
这六项归纳之，即是贪嗔痴三毒。如果再归纳之呢，就是
一个贪字了。
贪乃是一切苦难和六道轮回之所由来，
所以佛菩萨制定了修学的方法是六道。
六道第一个是布施，布施用来对治贪爱，只是拔除生死根本的第一优先。佛法的修学纲领是
三学六道，
三学是戒定慧，
而六道呢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若。
戒定慧对治贪嗔痴，戒学治贪，
定慧治嗔，
慧学治痴。六道中布施对治悭贪，
忍辱对治真慧，
波若对治愚痴。小乘人修学偏重在三学，
而大乘菩萨则重在六道。
六道是三学的拓展，有前面所讲过的
五恶、五痛、五消
都要细心咁读数，深刻嘅研究，
并且要下定决心依教奉行，
咁样对我哋今生来世都必定会有真实嘅利益。
当离三途，忧报苦痛之道。
三途呢系指三恶道、畜生道，我哋睇得见，
但系地狱恶鬼二道呢就睇唔见啦。
先系圣人所讲嘅，我哋应当要相信呢啲就叫做
圣贤量，
而圣人是决不会呃人的。释迦牟尼佛贵为王子，富贵荣华集于一身，
何况是又将既得到的富贵冚唪唥都抛弃了出家学道啊。
我们冷静地观察，佛绝无虚语，地狱恶鬼两道一定是有的。台北荣民医院有几位主治医师都是我的同学，他们都见过鬼。去年农历年正月初一的朝早九点几钟，韩馆长接到两次电话，声音非常之凄惨，类似是少女咁嘅声。他说：
馆长啊，我要求你准许我来华藏图书馆好吗？
当时听了莫名其妙，稍后馆长上班，就有夫妇两个人来到图书馆那里说：
昨日好不幸，我个女儿遇到车祸死了，我特别来请你同我的女儿超度啊。
可见前面两次的电话都是鬼魂打来的，另外还有鬼来听经亦确有其事的，例如某君已经死了好多日，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一日谈到某君就有人说
他前几日还来这里听经啊，不过当时有些怪怪地噃，同佢打招呼咧，佢又唔理唔睬人，似乎好似唔睇见咁。碰下佢咧，又似乎好似空空洞洞咁嘅。
只不过系略举一例啫，类似呢种嘅事仲有好多嘅。
若曹作善，云何第一？
世间讲善，总系认为
利益社会大众系第一善啊。
而佛法则讲，
第一善咧系修清净心啊。
唯有永远脱离轮回，完成佛道，只能够救度众生。佛话俾我哋知，
当
此乃世间之善，保证不过三恶道，
但系不能够出三界啊！
出三界要修清净心，善业生三善道，
恶业堕三恶道。
唯有清净心，只能够超出三界。心系主宰，心清净，语意自然清净。初学的定力不够，外面的环境能够影响内心，
所以首先要重视戒律威仪来帮助端心，而心清净了，耳目口鼻自然亦就随之而端庄了。
身心净洁与善相应，
这里的善
非善恶之善，
是说本性本来就没有恶，清净心中善恶皆无，儒家的止于至善和它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要完全离开相对的，才能够真正得到清净心。
勿随嗜欲，
嗜好欲望都是属于烦恼，却不能够有得它。
若果是有的话呢，要即刻用高度的警觉心来防范于未然。
不犯诸恶，言色当和，
这三句李老师在经文旁边注了。
意、身、口
三个字，意是贪、嗔、痴，应该要
勿随嗜欲；
身是杀、盗、淫，应该要
不犯诸恶；
而口是口四国，
亦就是妄语、两舌、恶口、耳语，
应该要
言色当和。
这三句是总结前面第三十五品所讲的，要决定不犯十恶，
而且要遵行五戒，
身行当尊。
在世间无论是从事任何的事业，
或者是求出世修行正果，
都要尊正，各行各业自己选择，修行法门各随根性，
但是都必须要专心专注才能够成就的。
佛法有大小十宗， 如果用十年功夫样样都学，这样不如用十年功夫专攻一经，
因为一经通一切经通。
所以我劝年轻的同学学佛要专，我同李老师求学的时候，他就主张专，学生二十几人，是采取古老的私塾制度。
他在台中莲社设立了经学班，每个人专学一部经，后来都各有成就了。
我在台北讲弥陀经所抄，保存了一套完整的录音带，
一共有135卷，每卷是90分钟，
一部弥陀经三次就可以讲完，或者300次还讲不完。
因为可以深讲，亦都可以浅讲，
动作天事安定随位，
这些是指日常生活要稳重大方，
作事仓促，败悔在后，为之不第，忘其功夫。
这些是说无论世法
亦或是佛法，
如果做得不踏实，
做得不认真，
总是会失败的。
如贫得宝第37，
与等广直得本，勿犯道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
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
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
于此修善十日十夜，成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
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
为此世间善少恶多，饮苦食毒，未尝灵识。
佛在此品讲善因善果，勉励世人
要精进断恶修善啊。广直得本，勿犯道禁。
直是培直，得本有两种讲法，一般就讲法大乘菩萨修学的纲领是六道，
而六道呢是为万德之本，
小乘以三学为法本，
亦就是戒定慧。
如果以本宗来讲，即执持名号，
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如果心口相应，乃是万德之本。前面一品讲得最好，最重要的是端正身心，
而心端正，身自然就端正。
一句佛号一定要唤醒自己，使自己心愿同佛，
解行同佛，
名号功德完全的流露无遗，即万德之本。所以执持名号有两种人相应，
一种是对经典非常的熟悉，
一句佛号就能够将经文的义理教训全部都唤醒了。
第二种是虽然对经教不熟，但是他老实执持着名号，
这样就能够破一切的妄想执着，使到他的心恢复到清净光明，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顺业的境界，
佛号都不中断，要将念佛的习惯纳入了生活之中，
而且要善巧方便以求适应。
道禁
是指戒律，佛为初学和老修行的人制定了很多生活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防微杜渐，
亦就是要防止我们犯过失，迷失本性，忘失菩提心。
佛家说
因戒生定，因定开慧，
由此可知戒律是手段，
所以必须要依照这个手段来修行，才能够达到禅定。
忍辱精进，
这里的忍辱是指内心，
所以绝不可以急躁仓促，
一切事都要小心谨慎，学法更加是要有内心。念佛法门虽然是称为易行道，但是千万不可以轻视，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才有成效的。
但是功夫成片并不是很快就可以做得到的，
更不可以求快，禅和物最容易着魔了。
而念佛个心太过急躁，亦都会着魔的。
古大德经常说，
无论学哪个法门，都要用平常心、清净心、平等心、长远心来处理， 之系正道。
如此行之，对人对事自然就会流露慈悲。
而慈悲就是利益众生之心，对自己看得非常淡薄，而全心全力地成就他人。
特别是在道念上，就是以前所讲的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发愿，希望在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
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
此文的意义要善于体会，希望不要误解。西方世界的环境好，只有善人善事，
并没有恶人恶事，
而且很容易修。娑婆世界的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都很恶劣，
而且诱惑力又很强，
果然能够断恶修善，实在是值得奖励的。
所以在这里五族恶世短短的几十年中，能够奠定求生西方净土的根基，真是不容易啊。
如果是不求生净土，一转世就有隔音之谜，
纵然是遇到了缘，都还要从头学起啊。
前面我们读过
阿蛇王子和五百大长者的事，
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修菩萨道，
而今世做王子做长者的呢，都已经是退转了。
好在他们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所以退到了人间都还有荣华富贵来到享受。
古德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比喻，
如果贫穷的人去布施一个银钱，实在是很难的，而家财万贯的人他布施十万，就是如九牛一毛的，并不稀奇啊。
穷人布施与世人修道难能可贵，
所以更要认真地加倍努力，一定要生净土才算是稳当的。
如果不是的话，步上了阿蛇王子的后尘，一再的退转，恐怕就会堕入三途的了。在念佛法门中，佛教导我们
精进念佛的方式，有一日一夜、两日两夜到七日七夜的。
七日七夜呢，就是打佛七。此经讲
十日十夜，
还有些经讲话
三个月九十日。
所以时间的长短不一定，各有各的好处，而短的亦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因为精神集中，功夫容易得力啊。
时间长的，如果是能够守住一心不乱，亦是非常难得的。怎样做法，总是在于缘分，有道场、有护七、有善知识的领导，
所以念佛堂内外都必须要护持，
照顾道场同修的饮食起居，不可以外人来打搅的，这些是外护。
而内护呢，就多为出家人了。
护七者不参加念佛，专司斗察，默察每一个念佛人的状况。
若果是有分层者，就用小番轻轻地碰下他，使到他醒觉。
现在有录音带和念佛机，可以找两三个道友在家里举行佛七，
所以比起以前呢，就方便得多了。
他方世界比娑婆世界殊胜，
因为他方世界修善者多，福德自然，冇造恶之地啊。
但是这个世间善少恶多啊。
我们自己反省下，在未学佛之前，大概都是恶念多过善念的。在学佛之后呢，言行的造作逐渐的善多恶少，
所以境界亦就慢慢转过来了。
再看看方今整个世界都是善少恶多的。
饮苦食毒，
苦是指三苦八苦，
而毒呢，就是指贪嗔痴三毒了。
众生的造作恶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这种的环境之下，居然还能够断恶修善，修清净心，实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必定为诸佛菩萨所护念赞叹的。
而佛在这里是劝我们
要早早回头啊。